中共当局在2020年就声称他统治之下的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和敬佩的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抗疫伟大胜利，并且为此召开庆祝表彰大会。不过在中共当局大力操办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就要举行之前的几个礼拜，中国再有几千万人又因为疫情恶化而进入封城状态，亦即是软禁或者是半软禁状态。陕西西安、河南安阳以及禹州都封城，涉及人口多达2000万人。而另外人口接近1400万人的天津亦进入了事实上的封城，对内对外交通完全被中断。发言者说，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2020年年初在中共当局的大力隐瞒和掩盖之下大爆发以来，中共当局对疫情防控的策略，尤其是有关疫情的宣传，出现过多次的转变。例如当局对疫情一开始就是坚决隐瞒、惩罚吹哨者，然后转变为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新发病例清零和冻结封城的政策。疫情起源宣传就由最初的意大利起源，再到美国起源，再到多国同时出现，再到美国起源。而同时中共当局对与疫情有关的最基本的信息的控制就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中国媒体拒绝提供或者报道的话题和问题，包括最初出现疫情时中国对疫情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隐瞒，以及绝对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造成的严重次生灾害等问题，是否从中共领袖习近平亲口所讲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一部分。这些人为的次生灾害包括被封城的地方的人民基本生活供应品缺乏保障，必须的以至紧急的医疗服务缺乏保障，医院以防疫为名拒绝提供救治，导致无端的生命损失。很多中国人埋怨说，中国媒体成日都奉命为政府唱赞歌，对涉及公众基本生活以至生命安全的实际问题并不报道，这种导致各级官员有恃无恐地以防疫为名不作为、乱作为，从而造成或者大大加重了中国当局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疫情清零政策造成的次生灾害，使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成为疫情防控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人口1300万的西安，很多人因为政府的朝令夕改，基本饮食供应发生困难，包括有孕妇因为医院以疫情防控为理由拒绝提供医疗服务而流产，胎儿死亡，还有人因为发生心脏病亦因为同样的理由不能够得到非常重要的及时医疗服务而死亡。在西安封城期间，部分在西安的人不甘于坐以待毙，就将自己和周围的人所处的困境状况发到网上求援。中共操控下的中国互联网管制当局随即对这些求援帖、实际报道帖进行连续不断的迅速删除，导致网民改写的宋代大诗人辛弃疾的一首诗句在中国不胫而走，这个就是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有路透社记者看到这个救援帖，向发帖的人发出询问，以便进行核实和报道，结果得到的回应就是路透社啊，滚。有法新社记者看到类似的求援呼吁帖，向发帖的人询问是否可以做电话采访报道，得到的回应就是不接受，走开。有美联社记者在发出类似的询问和采访请求的时候，得到的一则是一个在观察家眼中看来是相对客气，但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回应。这个回应就说，感谢你们的关注，有我们党在，有我们的团结一心，我们中国没有熬不过去的困难。在中国媒体整体或一地拒绝报道封城导致的次生灾害和灾难之际，外国媒体对发出求救呼吁的西安人发出询问寻求报道，得到的是这些回应，导致中国网民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种回应是源自于恐惧，是因为回应者害怕和外国媒体报道实情而被中共当局认为是蓄意家丑外扬而受到惩处。另外有人就认为，对愿意报道新闻的外国媒体作出这种回应的人是愚不可及，这样的人成为防疫的代价亦算是活该倒霉。在北京的中国学者江其生对此对美国之音评论说，
我个人认为啊，他们都还是愚蠢的成分大一点，恐惧的成分没有那么大。
江其生说，他个人认为这些评论是愚蠢的成分大一点，恐惧的成分并没那么大。如果是恐惧的话，你不需要骂人，就说我不接受你的采访，客气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向司徒去进行查询同新闻报道嘅外国记者咁样回答话系非常愚蠢。江其生嘅睇法就系只有佢哋先会讲出呢啲毫无道理、毫不客气嘅说话。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亦认为，为试图了解灾情嘅外国记者嗰种奇葩式回答嘅人，大概主要仲系愚昧，但系唔能够排除佢哋心怀恐惧。佢话：
越是到下面、到外省、到基层，这种对言论的控制就越恐怖。
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话：越系到下面、到外省、对基层、对言论嘅控制咧，就越恐怖。已经发生过好多呢啲事啦，但系因为网上嘅一两句说话，马上被拘捕、拘留十日嘅，以及罚款有几多，呢个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全国各地已经发生咗好多次、好多宗，大城市就好一啲，咁下边嗰啲县城就不得了啦。咁因为当地嘅警察权力不受限制，可以随便拉人，咁呢个恐惧存在，咁所有人都感觉得到，呢个就系中国嘅现状，冇人系安全嘅。李大同又表示，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官方媒体只是宣传机构，不会报道新闻。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中国的媒体不报道新闻才是正常。所以中国真正的新闻报道早就从官方媒体转移到民间，转移到民间的自媒体。例如西安发生的野蛮抗疫造成的灾难，就是民间报道出来，并且得到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注意，亦使到中国当局被迫要作出反应和回应。在较早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对西安孕妇同一名心脏病患者被医院拒绝收治导致流产和死亡的事件作出回应，声言各个医疗机构决不能够以任何借口将患者一举了之。对西安发生这些问题，他说十分痛心，深感愧疚，暴露出防控工作存在不严不实的问题，教训深刻。李大同志说，在中国的新闻报道转移到民间之后，中国当局对民间声音的封杀力度亦不断加强。他说
封号嘛，中国现在封号就是谁要没封过号都觉得羞耻，是个人都要被封过七八次。
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在的封号盛行，哪个没有被封过号都觉得是羞耻，是个人都要被封过七八次、十几次。现在大家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你封我建，我们所在的微信群都封了九十几次了。你可以想象，这个是民间和官方博弈的时代，你封一个，我有好几个在后面等着，实际上他亦封不住，野火烧不尽，这个就是民间和官方博弈的过程。近日以来，来自中国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民间努力自救，并且为此而同中共当局进行的博弈正在继续。中共不受公众约制的权力在这里继续制造着次生灾害。在1月12号，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闻通过社交媒体微博发出的报道，标题叫做 Hashtag 西安二医院延误治疗被停业 Hashtag。另外一个 Hashtag 就是西安一涉孕妇流产事件医院被停业。截至北京时间14号上午凌晨3点钟为止，北京央视新闻的这个报道得到18000次转发，26000个网民评论，几乎全部都是强烈的批评和抨击。这些批评包括前面几个拒绝救治的医院呢安然无恙，哪个跟着倒霉呢？另外一个评论就说，两名患者都是120打不通，开车去公立医院都被拒，最后拖延延治病的时间，私立医院接收了，出了问题就是私立医院的问题了，是真的将群众当核子，一个政府机构摔黑锅是可笑。另一名评论就说，西安高新医院最后还是接受了孕妇，相比之下几间拒诊的公立医院为什么不处理呢？另外一个评论就说，唯一接诊的医院是被处罚。有评论就说，有病吧，高新就是这间大医院，现在彻底令到核区内的居民无医可看，请问这个到底是谁要被惩处呢？另外一个评论就说，整件事最离谱的就是父母的孩子没了，医院职工的工作没了，而造成这些事故根本原因那帮领导都还好地地继续稳坐自己的官位上。最后一个评论又说，请问卫健委的责任在哪里呢？没有你们的命令医院敢做吗？以防疫的名义拒绝提供紧急医疗服务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